Hello，各位好！影响千万女性收获幸福，这里是我知你心知幸福情感客厅，我是大家的心理情感导师小资。那如果今天你有任何的情感问题、婚姻或者家庭危机，请记得可以添加我的微信，是我的本名肖资琴，小写全拼加数字520，可以开启一对一的心理情感咨询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邀请到了三甲医院儿少科心理咨询师、沙盘治疗师、家庭教育指导师周万明老师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最关心的话题，应该也是说在生活当中遇见的最多的，和各位生活息息相关的感情中，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我们明明互相爱着，却总是相爱相杀呢？万明你好。
Hello，小子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明。
望明，我们来先说一说具体的案例，或者是举一个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故事吧。学员的来访，就是我们互相爱着，但是相爱相杀的这样子的一些情况。
像这样的案例，其实每个家庭比比皆是。这是我当时为什么自己会研发《爱的六种语言》这个课程的主要原因，因为我发现，其实在中国家庭，不缺爱，每一对夫妻都是因为爱走进婚姻生活。可是你会发现，到了30几岁、40岁左右，经常会出现相爱相杀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有一个大学讲课，听课的是老师和教授。有一位苏教授说：“哎，周老师，我们家的情况是白天是亲戚在一起吃饭，晚上是邻居，各睡各的房，各睡各的床。”当时哄堂大笑。可是回头来看，这样的家庭情况其实真的比比皆是，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啊，我们每个人都习惯用自己喜欢或者需要的方式向对方表达爱，可是往往并不是对方需要的，这就出现了相爱相杀。你会发现，好像我们进入婚姻当中，每个人都是倾其所有，想把自己最好的给到对方，给到家人。可到最后却得不到理解。
对，就比如说，我们会觉得说，那我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讲的《爱的六种语言》，有一本书叫《爱的五种语言》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？《爱的五种语言》，我首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分别是肯定的言辞、精心的时刻、接受礼物、服务的行动和身体的接触。那么我们可以去通过测试去看看你，最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爱的语言？那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呢，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去要这个测试啊。是肖资琴的小写全拼加数字520。我们说这样的需求是从哪里来呢？就是其实是还是在我们小时候啊，我们孩子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会有一个情绪的箱子。这本书里面就讲了说，当我们一个孩子得到了妈妈的用心陪伴之后，他才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到爱，才能够健康的成长，对吧？但是当我们的这个爱的箱子空了之后呢，比如说妈妈她离开家很久，那么这个孩子就会容易出现行为的问题。那如果这样的需求一直陪伴着我们进入成年期，比如说进入到你的恋爱、婚姻，在婚姻里面，大家会发现，我们往往习惯要求对方用我们小时候体会到的爱的方式来爱自己。那如果说我们不把自己的爱的需要告诉对方，对方就会只用他擅长的方式，对不对？
是的，是这样的。
我们刚刚讲了为什么总是相爱相杀，是因为我们会用自己的习惯去要求对方来用我们的方式去爱我们，但是我们不一定去表达了自己的需要，同时我们可能会不习惯对方爱的语言，所以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爱语，还有了解对方的爱语，对不对？
哎，是这样的，其实啊，在那个《爱的五种语言》这本书里就有测试，就会测试到30道题，你就会知道你的爱语一共其实主要就5种，每个人主要的爱语就2到3种。那第一种呢，就是肯定的言辞，很多人会喜欢通过肯定、赞美、认同来向对方表达或是感受爱。那第二种呢，叫服务的行动，就是通过做事情向对方来表达爱。还有精美的时刻，就是通过高质量的陪伴向对方表达和感受爱。再有就是小资刚才说的精美的礼物以及身体的接触。那在我做的个案中，我觉得上帝很可爱。我会发现很多的夫妻啊，包括亲子关系，往往他们的爱语都很难一样，而绝对是互补的。也许这就是我们经常说育儿即育己，或者说另一半就是为了让你修得圆满吧。 因为其实如果你只是按你的本能向对方表达爱，基本上很多亲密关系、亲子关系都会出现问题。举例说一个，就是其实在中国家庭啊，尤其我们的上一辈啊，或者是年长一点的，特别喜欢用爱语叫做服务的行动，向家人来表达爱。那我记得我在惠州讲课的时候，有一位大姐，大概是40多50岁，当时她听完那个课是哭着上来做分享的。她说她结婚20几年，家里的所有的家务活都是她干，那结果到头来她的儿子不想跟她说话，她的老公要跟她离婚。她听完课之后，她自己说："我终于知道了，其实是因为她的爱语是服务的行动，也就是通过做事情、做家务来向她的家人们表达爱。可是你设想一下，我猜他的爱人和孩子多半爱语不是服务的行动。那他在进入这个家庭不断的付出的时候，一开始他是不是有期待？他非常期待我给予了我的爱人爱，给予了我的孩子爱，被看见、被回馈，对吧？可是当你给的不是对方想要的时候，对方其实很难看到和感受到，更加不要提回馈了。那在这个长期已久的过程中，他可能开始带着期待。再后来带着埋怨，再后来带着愤怒。当他每一天骂骂咧咧、心情不好的做家务时，我想他的爱人和孩子可能想的是：我宁可家里不要这么干净，我宁可你不要干。所以整个家庭氛围就特别的不好。所以这位大姐的爱在家里也没有流动过。所以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对方需要的是什么，只是习惯于用自己的方式在表达爱。这样的案例真的很多。我有一个女学员说，过节的时候就过端午节吧，她妈妈在老家，然后呢，她和弟弟在城市里，妈妈一个人在老家，又不愿意住城市，所以端午节呢，一大早就她和弟弟两家人很开心的就开着2部车回去看妈妈，老人家也很开心，很早就去镇上买菜啊，做好准备等他们回家，他们也给老人家打了红包，带了礼物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到了那天下午，老人家大发雷霆，把家里的锅都砸烂了，然后一家人不欢而散。当他跟我抱怨的时候，我就在猜想，很有可能他妈妈的爱语就是服务的行动。你看，老人家可能凌晨5、6点就去买菜，置办着可口的丰盛饭菜等儿女回来。也许在那一天的过程中，他做了很多的家务，很多的事情。他一直期待儿女看到，甚至给他想要的回应。可是对于儿女来说，可能早已经习惯了打红包、买礼物。也许他们自己好难得相聚，就在一起打麻将或者其他，而忽略了老人的感受。可能老人只是希望有一个人陪他刷刷碗、测测菜、聊个天，可能他都没有能够照顾得到。最后，老人实在是忍受不了了，大发雷霆，整个一大家子不欢而散。像
觉
这
得
样
自己
的，
的付出没有被看到，对吗？
对对，真的是特别特别多。其实很多时候啊，当你真正知道对方想要的爱语是什么，而你给到对方要的，就会变得轻松而又简单。可是很多人，我自己讲这个课，线上线下，我讲了将近100场，就一般大约是30个人左右的一场嘛，我会发现听过这本书的，可能一场下来不到2、3个人。其
对，
实我为什么想研发这个课，是因为我发现啊，我们现在人经常说不幸福、不快乐，但是其实大家的物质条件都不差，对吧？那我会发现，一个人你终其一生追求的幸福、快乐，跟名利、权财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。跟什么有关？跟关系有关，跟你跟自己的关系，跟爱人、孩子、身边朋友的关系有关。那关系的核心其实就是爱。当一个人你能够真正的好好的爱自己，很真正能够感受到爱和给予爱的时候，当你跟周围的人关系不好，很好的时候，你其实是自然而然就会幸福快乐。所以我其实觉得生命的核心最终还是回到了爱。
对，那如果说我们生命的核心要回到爱的话，首先我们就是如何去分辨对方的爱语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如何去分辨自己的爱语，我如何把这个用在我们的沟通当中，用在我们的这个爱当中？因为我们讲，哎，我可能我不知道，就比如说我们在咨询当中会经常遇到一个情况啊，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们，女生会抱怨什么呢？ 他工作一天回家之后，窝在沙发上一句话都不会说。比如说，今天我有一个学员也会反馈说，我的男朋友今天工作了一整天，他都没有联系我，那他是不是不爱我了？那我跟他分享一些生活趣事，他也爱答不理的，他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哎，会不会发现这就是爱与的不一样？
对，就是，我曾经也做过一对这样的男孩和女孩的咨询，他们是异地恋，那个女孩呢，特意趁着放假3天过来陪男孩，来之前呢，那个男孩也告诉她了，那3天他有怎样的安排，有同事结婚，他会要出席，也邀请女孩一起去，结果这3天过完了，女孩也说不上什么原因，总之就是觉得不满意，很不开心的离开了长沙。那个男孩后来找到我，跟我聊这个话题。我听完他讲他女朋友生活的日常和互动，我就笑。我说：“我猜你的女朋友的爱语是精心时刻。对于爱语是精心时刻的人来说呢，其实他跟你在一起，不只是需要你们在一起，而需要你的注意力给到他，属于高质量的陪伴，他才会感受到被爱和满足。那这个男孩真的特别聪明。我帮他做完这个咨询之后呢，他回去做了一个调整，他就回来告诉我说，发现他和他女朋友的感情就迅速升温。他做了一个怎样的调整呢？就是他们不是异地恋嘛，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。他说以前，他们打电话的时候，可能他还会处理一些公务啊，手头上办一些事情，一边跟他的女朋友聊天。可是自从他知道他女朋友的爱语是精心时刻，很好笑的是，其实他女朋友自己也不知道他的爱语是精心时刻，是他跟这个男孩跟我咨询完之后，就去跟他女朋友确认，他说，哎，你这3天不开心，是不是你其实是想要我全心全意的陪着你，关注你，你会更开心？他女朋友说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他就给他再打电话的时候呢，就不做任何事情，只是全身心的关注这个女孩的感受，然后全神贯注的跟他沟通，结果他发现1周以后，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就迅速升温，就是因为这个男孩给了这个女孩她想要的部分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男孩的做法非常的值得学习。首先，因为我最近也在接男学员啊，你首先他是知道来咨询的，第二他那句话，实际上如果我是女生的话，我会觉得我被看见和被理解了。哦，你是在乎我的，因为他来询问我，对吧？所以我会感觉到，哎，那你是在关注我的，那这样的话两个人就很容易达成一致。哦，原来你是知道我在乎这个部分，因为女生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她只要看到男生他是很重视自己的这个部分，其实她就会心软，她就会愿意靠近。我觉得其实我们女生很好哄的，各位男生，各位男性朋友一定要来关注到我们女性多多的内在。我们女生说啊，你不要玩游戏啊，总是对我爱答不理的。实际上我们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对我的在乎，这个在乎是什么呢？我们用爱语来翻译的话，就是精心时刻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能够就是全心全意的陪伴我，可能也不需要多长时间，1个小时啊，甚至50分钟、半个小时，那就够了啊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就会导致两个人会有很多的误会。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线，粉丝朋友在线，请大家多多的关注小资。然后我们每一周以后每周二和五都会有直播给到大家，进行心理情感的分享。那么，大家如果今天有任何的问题啊，你都可以来上麦。下面看到有一个小手手嘛，大家可以点击这个左下，就是右下角有一个小手手。你有任何的情感困惑，都欢迎你上麦来咨询我们，好吗？那如果觉得我们嘉宾讲得好的，欢迎大家来，不要吝啬你的掌声，掌声是免费的，大家多多的鼓掌，点击头像来鼓掌就好了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先来继续聊，王明。
好的，其实就是你要知道对方他真正在意需要的爱语是什么，然后及时给到对方要的，这样很关键。因为有的时候你只是按你需要的给，并不是对方要的。你要知道，懂比爱更重要，因为错误的爱往往会成为伤害。
对，而且很容易造成一些矛盾和误会。因为我们会经常发现，比如说冲动下的分手，呵呵，然后又后悔，对不对？
是这样的。
那我们来跟大家来分别来解释一下，比如说，这几个爱语我们要如何去发现？ 或者是说我如何首先是发现自己的爱欲，或者是对方的一个爱欲，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方法。
我看到有一个甄选
曾雪
酶，
梅，
对，
对，
你要不要现在上麦还是先分享？
曾雪梅现在想要上麦来互动吗？我们也可以先分享，然后再等一等我们，好不好？
可以。那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吧。其实很简单，人呐，总是喜欢给对方需要的嘛。所以其实你看他是如何给你表达爱的时候，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就是对方想要的爱语。比如说，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经常喜欢给你买礼物的人，经常喜欢给你送礼物？那这个人的爱语十之八九就是精美的礼物。那你多回赠他礼物，一定是他喜欢的。
就比如说你经常给我送礼物，那我知道你的爱语可能就是精心的礼物，
对，是的，我的爱语是精美的，精心的礼物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肯定的言辞，就你会发现你身边有那种，喜欢夸奖、赞美、认同他人的人，多半他的爱语也就是肯定的言辞了。
这个是如果对方他表达的什么，或者是抱怨的什么，对不对？一个就是看他平常表达的什么，还有就是一个就是看他平常抱怨的是什么，来发现对方需要的爱语是什么，
还
对不
有
对？比如
金
说，
星的时刻嘛，我告诉大家，你去观察金星时刻的人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对于约定的时间、地点很在意，就是你不要轻易去改变这个东西，你稍一改，他就有很大的意见，因为他会为你们的约定做很多的准备，还有仪式感。金星的时刻的人非常在意仪式感，以及约定的时间，不要轻易去做出改变。
雪梅，我看到你好像打开麦了，你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可以先来回答你的问题。
啊，我打
Hello，
开了吗？
对，我看你打开麦了。
哦，我第一次进这种，我很少听，但是我很，就是我有这个需求吧，我就这么说。我妈妈跟爸爸的关系不好，但是呢，他们俩很，但我看得出我妈很爱我吧，但是呢，她看到他的影子，她就不开心，她就老去多他，然后我就想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解。
你现在多大？你父母多大？
我35岁，然后我父母，50多岁吧，56啊，55啊，55、56。
55、56，那，咱们年纪相仿啊。那你现在应该已经结婚生子了吧？
对。
你跟你的老公的这个部分的感情还有沟通表达，你觉得爱语是彼此懂得的吗？首先要看到自己哦。
我跟我老公在一起比较折腾，然后我们俩都比较珍惜吧，就是相处的还可以。
相处的还是还可以的，
啊，
所以
对。
你其实你现在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，你看到你爸和妈是怼来怼去的。
对，然后我觉得我的原生家庭的那个，我是湖南人，他刚刚讲到长沙，那老师讲到长沙，其
对，
实。
老乡，
对，然后我倒不是那个，就我是觉得，可能湖南人的性格就是还挺直接的哈，然后挺爸蛮的，
对，
然后我妈就是那种特别任劳任怨的那种类型，
你妈是不是属于那种任劳任怨又爱抱怨那种？
对，然后还特别小女人，喜欢蕾丝的。就喜欢很小巧的，显示女性特征的那种东西。
然后你爸爸呢？你爸爸是属于什么样子的？在你的心目当中？
我爸是一个特别大男人主义的，然后还有点封建的，然后这种很老实，然后很正直的这种人，
你提
就
到封
是有
建，
点死板的那种。
有点
对。
死板、古板是吧？
对，
你提到封建，是不是他不喜欢你妈妈的那些蕾丝啊，就是女性化的一些打扮呢？
也没有，并没有，因为我小时候我家里条件很不好，然后他根本就没有能力，或者说没有时间去把自己弄成一个女性，应该这么说。然后他在我出学校门之后，因为我觉得我妈很苦嘛，然后我就给他在物质上给他挺大的满足的。然后他就喜欢这种东西，所以我就给他买，所以我了解他喜欢什么。 是这样的。
嗯，
我妈一直跟我生活，
就你爸爸和妈妈是跟你生活在一起的，所以你会容易受到他们的影响吗？
倒也还好，但是我们家的那种沟通方式我就很不喜欢，所以我没有待在湖南。
嗯，
因为我从小就很讨厌我们家的那种沟通方式，因为我很凶。
嗯，你跟我一样，
就会干起来那种，但是没有感情不好，但是就是觉得，这个明明是为你好啊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听呢？就这样。
对，是的。其实我的父母，首先说一下，因为我们都是湖南人，包括望明也是湖南人啊。
嗯。
不能说是湖南，其实我们中国都是这样，就大家不太会表达，特别是我们父母那一代，他们可能从小的时候，你像我爸妈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，经历过知青下乡，对吧？他们一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物质条件都会很困难，都会，而且家里也会有很多的姐妹，就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。就是知道爱的语言这回事儿，所以他们都是通过本能去表达，比如说直接去表达指责，觉得你这不对，你应该要怎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
嗯，
所以他们会用这样子的一个自己的方式去对待对方的时候，很容易去造成冲突。但你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父母其实是相爱的，所以我们就造成了一个相爱相杀。所以现在的情况，因为你对你的困惑，因为你做的有一点很好的，就是实际上你跟你的原生家庭其实是有一个很清晰的边界感的，对吧？你没有选择生活在湖南，实际上你的生活是没有受到你父母太多的影响的。其实做到这一步就够了，因为父母会有他们这一辈子五六十年了，你像我父母六十多岁了，你觉得他们改变的可能性多大？
啊，但是他们很痛苦，我妈都得抑郁症了，然后我又把她送到医生那里去解决问题，但是医生也解决不了问题。
为什么？
因为医生给她吃药，然后并不能
没有做咨询，对吗？你妈抑郁，她其实是需要药物和心理咨询同步的，
我有
来去打开。
嗯。
因
为我自己也是在医药行业。
望明如果没有说话，可以把你那个麦闭一下，对，有杂音。好，你继续。
然后他是有在，我有给他做咨询，但是他的梗就在我爸那儿，他就觉得我爸对他不好。
那这个部分的话，首先啊，就是只能是交给你父母去解决。你有没有跟你爸爸沟通过？就是你妈妈需要一个怎样的爱？
我跟我爸沟通过了，但是我爸并不愿意做改变，
嗯，
就没有办法了嘛。我就想问这个问题。
望明怎么看？望明，
他的父母是吧？其实我会觉得，一方面呢，他的母亲可以做咨询，当然，如果他爸爸愿意配合，就是支持他母亲这块，其实我觉得家庭治疗可能会来得更快一些。那其实还有就是，他的母亲其实可以学习到一些。这种两性相处的和更好照顾自己的知识，因为有的时候啊，是他没有站在另外一个维度更高的状态看他们的夫妻关系。一旦他跳出现在的这个，我经常会打比方，就是当你不理解对方的爱语的时候，两个人就都在迷宫里面走迷宫，用自己的方式在相爱相杀。而当你能够理解自己和知道对方的爱语的时候，你就是站在迷宫上面看对方走迷宫。这个时候当他用他的行为向你表达爱，有的时候可能表面上看是不太好听的语言，甚至是一些你不能理解的行为，可是当你知道他的爱语是这个，而当你知道他是在向你表达爱的时候，瞬间你就会释然，你就等于是站在迷宫上面看对方走迷宫，你就不会带着指责，不会带着愤怒，而是知道他的那个言行举止背后是带着深深的爱。
对，这个其实我们翻译一下，就是能够理解，能够共情到对方。我能够理解你的，
我能理解你的你说的，因为我有研究心理学这一块。
OK，
我不是，我是因为听了你们的讲法之后，我认同，我才会说想到跟你们聊聊这个事情。
因为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对的。毕竟我们咨询费也挺贵的，是不是？珍惜机会。然后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你会发现，你跟你父母，就是你妈妈其实是需要爱的那一方， 然后你跟你爸爸已经沟通了，但是你爸爸不愿意。其实你爸爸在关系当中，他是高位的，他是更傲的那一方，更僵化的那一方，更固执的那一方，他不愿意做改变，他不愿意为了你妈妈的需求做改变，而你妈妈都已经抑郁症很严重了，对不对？都需要吃药了。所以最重要就是，首先我们要帮助这个现在已经生病的这个人，他能够获得自我的力量，他自己的力量，因为他把更多的期待是放在你爸爸身上，而这条路目前是不通的，因为对方是堵了一条门在这个地方。他把心门关闭起来，根本不愿意配合你们怎么办？首先，第一个就是要自救，就是要通过心理咨询、通过家庭治疗，或者也好，你可以选择适合的方式，能够把自己的内在成长起来。首先是你妈妈能够自己生活得很好、很开心，比如说跟你们生活，她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滋养到自己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这个部分，你爸爸当觉得，哎，我也需要我老婆的爱的时候，他才回过头来，因为他现在是明显感受到了你妈妈的，比如说指责又依赖，他想往后退，就是关系当中的追和逃的模式。你爸爸现在更像是一个逃的模式，所以他不愿意，是不是这样？
对，你说这个我很认同，就是我妈妈，她很对我爸很好，但我爸呢又觉得，他觉得他对这段婚姻的付出，就是说他没有出轨，然后他觉得孩子也长大了，然后就好了，这就是他该尽的这段婚姻的责任跟义务，就结束了，就好了。
对，但明显对你妈妈来说是不够的。我付出了那么多，你对我没有，比如说爱的语言，你没有对我有这个肯定的言辞和精神的时刻，我想要的你给不了我，所以我活得会很痛苦，对不对？
对，
所以会建议，首先你妈妈能够给到她自己肯定的言辞，给到自己做心理营养，这个很重要，这是做心理咨询和疗愈的部分。那么对于你爸爸来说，他一定要体会到失去和我需要我老婆，他才会主动。他现在就是有一点有恃无恐的样子，我现在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了呀，我又没出轨，你要把我怎么样？因为你妈妈是更需求的那一方，所以你爸爸有一点端着，有点傲。你发现没有？有点这个感觉。
对，他觉得我不在意这个嘛，他现在的妥协是因为他需要子女，他觉得他一个人在家里过得太无聊了，他自己逃回去，
对，
然后他又逃过来了，然后他刚过来，然后我妈其实看到老爸是很开心的，但是他心里有点也是有点受伤了，然后他觉得万一过来，然后又刺激到我了，他其实心里也有怕怕的了，就是现在到这样的程度。
其实我们如果作为子女，最重要的是给你妈妈去做心理营养，你给到你妈妈更多的肯定、鼓励、赞扬，这个是我们女性，因为我们女性从小缺少的这一部分。
我给
了，
你知道，我真的为她付出了很多。我跟我爸可能是妈妈，但是也是姐妹，
特别
好。然后从小她就跟我讲那些垃圾事情，然后我从小就是她的缸。
就是她的情绪垃圾桶是吧？
对对对，然后他讲了，然后但是我妈这个人，就是我觉得她智慧不够，就是
是不是太依赖，好像很依赖父亲，
她其实
给给她
其实没有什么主，她不能做决定，你知道吗？不能做决定的人就会碰到事情的时候就会
很被动，
很容易后悔了，就很容易出现什么所谓的抑郁症，因为她不断的自责嘛。
对，他不断的自责、自我攻击，这个叫自我 PUA 嘛，用这样的新的名词。
对，他身边两个小人打架，那
是的，
那他肯定就损耗很大。
所以我会建议，如果你作为女儿，你就给妈妈做，让她去走到咨询室做心理咨询是最好的，因为你会发现你爸爸他更难改变，而且你爸爸他能够逻辑自洽，他能够生活的没问题呀。
对。
对不对？
永远都没有问题。对，
所以你很难去改变你爸爸的，而且你爸爸是需求更好的那一方，他一个人也活得很好，他只不过现在觉得，哎，我老了，我可能会需要我子女的未来的一些抚养什么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
害怕他为自己养老这个部分去做准备，但是他对你的妈妈的需求是少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做，就是你妈妈她自己的独立自主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她一辈子太传统了。就是用付出，他是祈求用付出去获得对方的爱，其实是错的。
对 对,
对不对？对
对，我认同啊。我也跟他说，我说你是一个人付出了，你爱了人家，那人家不爱你也很正常啊，那就放手啊。 那他不
对
能
你，
接受这件事情，
你我，
他大概就是死也拖着老爸那种。我说那你可以离婚啊，彻底放
对，
下，他也不行，他不能接受这个。
哎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就是你其实是，活出了你原生家庭，走出了原生家庭，并没有让原生家庭影响到你自己和你的情感，
对，
对不对？我觉得
我
要
从
为你
十几
点
岁
赞，
就开始疗愈自己了嘛，
太棒了，点赞！你可以把
没有
你的
没有
这
没
个
有。
怎么走出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。
哦，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，因为我从小就想着我要走出原生家庭，因为
对。
我知道我的原生家庭，因为我觉得世俗的眼光是有世俗的眼光的，那个世俗的眼光会让你所有的正向的东西会被打压，你正向的东西会被无限的打压，被那个世俗的眼光，包括经济条件，包括可能是女孩子，然后这些所有的世俗的眼光，可能我觉得我的方法就是看到未来吧，因为我会想5年、10年之后我想要一个怎样的结果，然后倒推现在要做什么的一个人。
啊，这个方法特别好，就是我会想到，你会想到5到10年，我想要一个什么结果，然后倒推我现在需要什么。比如说，我现在需
对
要
对，
学习心理咨询，那我去学；如果我需要疗愈，那我就去疗愈；需要咨
对，
询，那我去做。我要找专业的人来帮助自己。就你先
对，
获得了自己的力量，你会发现没有？所以你的情感生活会活得很好，对吧？这就是你很有智慧的地方，为你点赞的地方。所以，我特别想跟你讲的，妈妈也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，女儿讲的她一般不会听。女儿讲的，她毕竟你是她女儿嘛，而哪怕是你跟她是姐妹，你可能成为她的情绪垃圾桶，但是你发现你很难带得动她，你发现没有？是这个问题。不管是内在的力量也好，还是你们的关系本身，她的这个边界感就没有办法去引导她去为她自己做更多。因为我们心理咨询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能够发现来访者他身上的光，给他照进一束阳光，让他发现他自己，他未来能够活出他自己，是吧？
其实我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因为他帮我带女儿，然后就可
如
能
果他带女
那
儿，会
几
影响
年，
到女儿吗？情绪、情感这部分？
对女儿无限的好。
哈哈。对，付出型的父母都是这样，我婆婆也是这样。
就我倒也不是说他担心他把女儿带偏，我只是觉得他带女儿那2年，然后刚好又是我工作上变动的2年，就导致了我没有，其实我以前他在我这里过得还好，就是也没有什么抑郁症什么的，那么严重。他可能那时候有焦虑症，就是焦躁吧。然后也帮他治好了，但是就是因为这2、3年我的压力非常大，然后也因为我就没有精力管其他的了，我也没有精力管他。然后就2年到3年的时间，他就彻底趴下了。
对，就是2到3年其实是会改变一个人的，因为你妈妈的固有的模式，她自己没有力量，所以就环境很影响人，她可能还跟你在一
不
起可
是，
能
他
会
不
好
是
一
因
点。
为没有力量。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软弱，那他也不会得抑郁症。重点是因为他的自我认知跟他的能力不匹配，他觉得他自己很强，他做了很多的努力跟贡献，或者说他付出了很多，他觉得他很厉害，但实际上就是他没有那么厉害，
对，这个就是他，
才
你
会
讲的
不
是
自洽。
你，我认可他是不自洽的。我讲的这个力量是他的内在力量，是他的心理营养的部分。当他内在力量，或者说不自，或者是他认知不清，他觉得会很强的时候，实际上内在是脆弱的，所以他遇到一件事儿就很容易压垮自己。那现实的情况是，他已经把自己压垮了，已经抑郁症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来看现在的这个情况，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，对吗？我的建议是你能够，就是你女儿能够给他更多的陪伴、鼓励、赞美、认同就够了。然后，如果有家庭，就是你们有家庭活动，带你妈妈去参与，让她感受到这种一些很开心的一些事儿啊，这种互动的感觉，这种女孩，就是女儿这种童心是能够感染到她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能够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， 你妈妈有一段时间的治疗，可能对她的帮助会更有效。因为我们家人做的工作在这个部分，因为关系的问题，是很难真正的去走进她心里，以及带到她自己的那个部分去成长的。啊，这是我的建议。
那你觉得，你们的经验是什么？
对呀，我已经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了呀。你想问的是哪方面的经验呢？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换个角度来讲，你作为治疗师，你会觉得这样的病人你需要多久，然后走，让他打开自己内心，然后认识到其实我是没有那么强的，就我承认我自己在某些方面是弱的，这样的程度的话，
就是首先，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他承认他的弱，这是一点，这是我们的一个认知，就是这个东西只能是引导他，首先他要看他的防御有多强。
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的真实的认识自己的话，就算这次好了，下次还是会病的。
没错，但有一点是什么呢？我们不要走入一个误区，就是讲道理的层面，就是道理再对，对方是没有办法改变的，一定要走进内心，你是能够理解被看到他的那个部分的脆弱才会流动出来，能理解吗？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改变他，你其实没有那么强，你其实很脆弱的，你逼一个人这样去承认其实是挺残忍的，这个东西是他的防御，也是保护他自己的一个盔甲。能理解吗？
对，我能理解。
对吧，这个是他很重要的盔甲，如果这个盔甲都没有了，那他真的才会彻底趴下。所以专业的心理咨询不是说你这个盔甲你一定要怎么样去放下，而是我们首先是能够跟咨询师一起工作，我们看看他的那个防御有多强，然后跟他一起工作走进来。一般的话三个月的时间差不多。当然也要取决于他自己的一个认知水平，他的和咨询师的一个配合度，以及他就是我年纪越大，他还有一个定律是什么？年纪越大，思维越固着，他越难改变。
不，
年纪小
是一个很开明的人。
哦，那就很好，那就很好。一般我们做好多
很能接受的人，否则他也不可能这么多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。
对，那就特别好，那就会很快。他如果对新事物接受很快，同时他又比如说他又比较认可这个部分权威，或者是他也认可专业的老师能够帮助他，会不会喜欢这个老师，那么他们俩一起工作就会很快。那么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？就像我们学一个新的技术一样，你不是说你学了之后你就上手了，你就变成老司机，你还需要不断的去巩固加强，是这个部分。所以我们只要做的就是巩固和加强，有耐心就好了。就包括你教小孩就是这样，你不是教了他一道数学题他永远不会错了，对吧？
这些我都明白，因为我可能我对心理学也是感兴趣的，应该这么说吧。
那挺好的。就是你对心理学感兴趣，为什么帮不了妈妈？这是关系的问题，这是边界的问题。
也
能理解吗？就是我们
我觉得也还
讲界限。我们要讲的是界限，治疗当中是有一个界限的。
那你们收费怎么收的？
这个我们到时候你加我微信好不好？
那也行啊。
啊，
加我微信。你是哪里人啊？
我是湖南人。
我
也现在在长沙。
那好吧，我微信说吧。我不是主要不是为了打探你的隐私，而是因为我妈普通话不是很标准，那我不知道你在听
的。你们是哪里人？你们是哪里人啊？
我学屋里个方，你鬼凉的等吧。
听得懂，有点像岳阳方言。
啊，对。
对吧？我父亲是岳阳的。
哦。
你们应该是岳阳县那个那一块的吧？
不，宁乡高。
宁乡，听得懂。
宁乡。
宁乡嘛，岳阳宁乡，对吧？
爹，我家是因为我爸那娘，因为我娘喜欢学临湘话，那就给你学临湘话。那我现在浙江，然后他在这里说临湘话，在临湘说普 普通话，我觉得特别怪。
那也就是说他会说普通话的。
不，他说的真的不好，就是
明白，
很别扭。
哦，挺好的，就是如果现在有宁乡的宝贝们、粉丝们，应该能感受到这个乡音的可贵。哇，一下子哇，好熟悉的感觉。我是能听懂的，我们湖南人对这个，因为你们宁乡话还不是属于特别难懂的，有一些地方，比如说邵阳、龙回，那就是完全听不懂
啊。邵阳话很难听，对、
啊、对吧？
对，
好的，好，你加我微信吧，肖姿琴的小写全拼加数字520，我的本名肖姿琴。
在哪里有啊？
微信好友，添加微信好友。
那我看一下啊，等我一下。
嗯，好的。
你再说一遍，麻烦你。
就是小写肖姿琴，小写全拼加数字520。
肖姿琴。
对，小写全拼加数字520。
肖姿。
嗯，你点击我的头像，我的资料里面有写。对。
哦，小资对吧？哦，
对的，
肖
姿琴，对，小资、
哦，
对，我的头像点进去，然后资料里面就有的，可以复制一下。好，
他写的我是小资的助理，对吧？
对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没错，是我助理。
Okay.
嗯，好的，好，
好，好，谢谢你。
好，不客气。好嘞，好，感谢曾雪的参与，然后是一个非常有孝心的女儿啊，湖南老乡，我刚刚说了湖，差一点说成湖南，湖南人就是蓝和南分不清楚，然后大家有任何的情感问题、心理问题，都是可以通过专业的咨询能够帮到你，这是最快的途径。因为我原来有同学是这样，也是一种方法了，就比如说自学，就像雪梅是很聪明，她是从小就意识到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伤害，所以她一定要活出自己，所以她从小就开始有这方面的一些学习，然后至少能够让她走出了自己原生家庭的影响，我要为她点赞，然后现在想要去帮助她的妈妈啊、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通过咨询的方式，这是最快的了，对吧？
是的，咨询是最快速的，然后自己持续学习会是更长久有效。
对，然后获得长久有效还是在于他自己，就是他自己也好，妈妈也好，这个部分有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意识吧。就像我们今天聊到的，就比如说有一个主题是错误的爱往往都是伤害，还有一味的牺牲自己又伤害家人吗？好像他妈妈就是比较符合耶。
对，很多其实、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多这样的故事。我听到那个雪梅说她爸妈的故事，我真的觉得就是懂比爱重要。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亲身案例吧。这个案例我自己感触特别深。就是去年快过年的时候，下雪天那一天呢，我发烧了。我平常身体很好，很难得感冒发烧一次，那天烧到39度。烧了39度呢，我一个人在家，我爱人出去跟他朋友玩去了，我也没有就是告诉他我烧多严重，但他知道我感冒了。好，感冒发烧嘛，不就嗓子干痒，然后就想到家里有一些炖品，什么桃胶啊、燕窝那些，我就打电话给我爱人，我就问他那些东西放哪了，他就告诉我在厨房哪里哪里。好，我就去找了之后呢，找了这个没找到那个，好，最后人不舒服嘛，晕乎乎的，也没有去炖，就丢在厨房的那个灶台上就睡了。结果等我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的时候，我起床，因为我第二天要讲一天的课，我就发现我们家灶台上啊，那个砂锅里那个小火正熬着那个桃胶燕窝，刚刚好可以吃。于是我就喊我爱人，我说老公，你炖的这个桃胶燕窝好了。然后他就很随口的说了一句，他说我不吃，我是专门炖给你吃的。然后当时就很感动，因为我知道我爱人的爱语是服务的行动，他喜欢通过向你做事情来表达爱。因为你看当时是7点多钟，大家都知道这种炖品啊，桃胶燕窝它不是说你想吃马上就有， 你最少得泡发2个小时，对吧？你还要
嗯。
熬，还要炖，要2个小时，就意味着4个小时前他就开始做这件事儿了。也就是说，他可能凌晨回来就2、3点就一直在弄，弄到凌晨3点才躺下，再小火熬着这些东西，就可能一晚上都在折腾。就是因为我说了一句我想吃，那我想说的是。我当时看到这个就很感动，我就录了个小视频。那天课程里，我就特意讲了这个小故事。那你回头来看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如果你不知道他的爱与是服务的行动，可能你还掉在自己那个埋怨和生气里。明明知道我生病了，也不回来陪我，只知道自己出去玩儿。那你是想，还是那个人，他还是做了这件事儿？可是当你掉在自己的那个抱怨里，你就会看不见他做的这件事情，对
对，
吧？那你那个情绪是抱怨，那他做了这么多，你看不见，也不能给他正向回馈，是不是他下次也没有再做的意愿？那其实
对。
家里那个情感就陷入了那种恶性循环。而因为我自己是讲这个课，我一下子就看到他这个行动背后那一份浓浓的爱，所以我满满都是感动。那天我记得我讲了一天课，一点都不觉得累。人呢，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当你感受到被
就
爱
是
的
因
时
为感
候，
受到了被爱，对
对，
老公
是你
的
是
这
不知
种
疲倦的。
滋养，
啊，
是的，真的是
是
这
的，
样。
啊，那你就有劲儿，然后我又正向的回馈他，我临走之前及时跟他表达了他的这份爱，我有收到，那我们的感情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向的循环当中？所以你看，其实还是两个人，还是发生着同样一件事情，在做同样一件事情，可是因为你理解、懂得他表达爱的方式，整个家里的能量的流动就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相信很多家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，但是绝大部分可能你看不见他的这个行为背后的表达，就会陷入我们所谓的相爱相杀里，因为他做了很
对，
多，或者你做了很多，对方是没有看到的，你就会觉得没有意义，然后
就
慢
比
慢
如
的就不
说，
再愿意做。
对，就比如说，你看我，做咨询这么多年，我会发现，过来做心理咨询的有一个特质，就是大部分的，我们从人格特质讲来，都是忧郁型人格。然后更多的女性，她由于会缺乏安全感，我原来也是啊，会缺乏安全感，然后偏向焦虑型。我们就很容易看到什么呢？就看到负面的东西，看到负面的，就是给自己找不爱。他果然是不爱我。一个就是看到负面，第二就是贴标签。你看吧，他果然是不爱我，他这个行为就是不爱我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当你
对，
评判了之后，你就很容易跟对方怎么样？暴力沟通啊？
是
你
的。
怎么总是这样呢？我还在生气呢。他就到自然看不到，比如说你老公刚给你就是熬的那一锅桃胶，可能对方已经付出了，但是你看不到。你看到的是自己的那部分的伤害，对方没有做到的，这就是不了解对方的爱语，也就是你自己的力量不够，看不到对方给到你，就是他向你过投过来的爱的表达。
是的，
所以需要学习啊，同志们。如果现在你有，就是你在感情生活当中不是特别顺利，包括。比如说恋爱的不顺，婚姻当中的不顺，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能够找到原因，能够帮助你更快的去解决的。有些时候会，就像我们父母那一代就会有影响，就是很明显的感受到，他们可能真的就是相爱相杀了一辈子，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，所以我们一般来是建议，那就交给他父母，就交给父母他们自己在那个他的那个部分。但今天那个雪梅也有一点很好，就她妈妈挺开明的，然后她跟她妈妈关系很好，所以她可以做的功课就会更多一些，对吧？
对，
嗯，所以我们现在也感恩我们现在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会有心理学，我们会知道心理学能够帮助到我们自己，可以离幸福更近一些。我们不希望活成父母的，比如说相爱相杀，总是争争吵吵。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，包括我现在，说实话，我现在父母也是这样，指责抱怨，但是抱怨背后都是爱，一般控制背后都是他的一个脆弱啊。越是控制的人，他内心就越脆弱啊。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己。
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对于父母啊，其实我们家也有一点，我爸爸也是那种特别控制型的，我妈妈为这个家庭付出了一辈子，你说我爸爸看不见吗？他肯定也能感受得到，所有人都感受得到，可是他就
嗯，
是那种典型的死鸭子嘴硬，总是喜欢说一些难听的啊，把我妈妈气得不得了。
嗯，你是怎么做的呢？就是在这个部分。
我其实我会觉得，我最开始呢，我会很有遗憾，因为我爸爸70多岁了， 然后有高血压、糖尿病啊，我其实一直就是，虽然我自己做心理学多年，我会试着善意的沟通，可是我发现效果不大，而且老头脾气很犟。我爸爸是那种一不服从他的命令啊，或者说稍有违背，他就拍桌子打椅子那一种哦。可是我发现，有的时候我们坦诚或者内在更有力量的沟通，其实老人也能接受。就今年有一次是我妹妹的话题引起的，然后我也并不带指责，只是真诚的表达我的感受和我的看法，以及我们周围人的想法。并没有指责老头，就是我们家老爸开始还有点拍桌子打椅子，结果我没想到的是，当我去真实的表达的时候，我当时都有情绪了，我都哭了，我真的就是一边哭着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跟他说，没想到他竟然没跑，然后他就我讲完了全程可能将近差不多1个小时哦，讲完之后我真的我小子我当时表达完，我记得我自己又哭了又吐了，我的那个手指头哦。都是乌的，都是硬的、肿的，就那个大量的情感的能量在我身体里流动，而我反而发现，当我做了那一番真实的表达之后啊，我爸爸好了很多，而且我会发现，我跟我父亲的感情距离就越来越近了。我现在就是看到我老爸，以前最开始是敬而远之，后来随着慢慢的修复，就可以拥抱啊，可以说爸爸我爱你啊。自从那次表达完之后，我觉得我跟他心与心的距离更近了，真的就是可以任意的在他面前撒娇啊，揉他的脸啊，各种弄。虽然他嘴巴里还是有点小小嫌弃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但是你能感受到他那一份就是欣喜吧？其实我能感受到，我爸爸其实还是挺开心的，挺喜欢的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有时候我们这种像瞎渣会有很多的顾虑。会觉得，哎呀，我这样说好不好呀？对父母好，对爱人也好，他会怎么看呢？其实我会发现，真实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力量。就是，但是你要注意那个度，就是你不能一开口就带着指责，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被指责。就好像我今天下午有个来访者，我第一个交代他的就是关系，就是一切你想到对方的影响是基于你们好的关系，没有一个好的关系，一切都是空谈。所以你一定要跟他建立好的关系之后，不带指责的真诚的表达，其实对方是愿意接受的。
对，其实你刚刚分享的这个亲身经历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对，确确实实啊，很多人他一个是没有这个概念，第二是被情绪卡住，他可能做不到。那么可能会需要去做一些心理的疗愈，做一些咨询，然后看看到你情绪的卡点在哪里。因为你自己做疗愈，你就可能会愿意去表达这些真
这
实
么多
的
年，
感
讲实话，
受。
我自己被做咨询、被做疗愈和泡这种课程太多了，可能就已经相对比较打开了。第一是
对。
敢于说内在有力量，第二是当那个情绪来的时候，我自己能够快速的捕捉和真实的表达流动它。我觉得这个你说的对，其实对很多没有敞开过或者没有经过刻意训练的人，其实还真不是说做到就能做到的。
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道理很简单，我做不到。你说的那些道理我都知道，因为我们讲道理是道理，要知行合一，一定要看你卡到哪个点上。就好像有些人他是不知道，有些人是他能够，他可能是会被卡到了情绪的某一个点上，比如说触到了他的情绪按钮，他可能会回到他自己的某个情绪的状态当中，对吧？啊，有些人可能是认知的问题，所以还是要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那么会支持大家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像你的另一半能够真实的表达你自己，不带攻击性的去表达你的感受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只有这样了，你才能够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，你才能够引导对方知道你的需求。比如说，对方可能给你服务了很多，对吧？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但你看不到，因为你的爱语是肯定的言辞。你会希望他能够多夸夸你漂亮，身材好，对不对？夸你很聪明，但是对方可能就是不说，就闷棍子嘛。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很空虚，很多女人这样，因为女性她会很需要到这个部分的肯定，因为我们从小可能爱语就给的很少嘛。对，所以刚刚就像那个雪梅一样，我就给她建议，首先要给到自己，你能够夸赞你自己，给到自己心理营养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引导对方真实的去表达，我需要你夸赞我，你多多的夸赞我，这就是引导对方知道你的爱语是什么，对吧？
刚好我们讲到这个，就是你知道很多，你做不到。那这里就我们可以提到另外一个爱语，叫做身体的接触。那我发现其实很多人会觉得，哎呀，我想说，我说不出口，怎么办？那我真的会建议你从肢体接触开始，就是只要对方不特意的、强烈的抗拒，你真的可以试着，夫妻、情侣之间，哪怕从牵手开始，然后亲密关系、亲子关系从拥抱开始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去突破它。我自己在这里面也是得到了很多的突破。我们刚才有讲爱的五种语言吧，我发现有很多人的爱语其实身体的接触是堵塞的。那以我的经验啊，如果一个人你特别抗拒身体的接触，就是讨厌别人抚摸你啊，或者是讨厌别人手挽着手靠近的这种，基本上都有创伤事件。要不然就
对。
是小时候挨打挨得特别多，那他的身体是有记忆细胞的，可能身体记忆细胞记住的就是被别人触碰身体，是一种特别不好的感受。要么呢，就是曾经发生过一些创伤事件，让他的潜意识里感受到就是被别人触碰是不安全的，是很不好的感受。那这种呢，都其实需要被疗愈。我们假想我们人是一部车，那个爱就是我们的能源的话，那你想别人有五根管子接受爱和给予爱，那如果你有一部分人是不喜欢别人身体接触的，那你想你可能只有四根或者四根半的管子给予爱接受爱，那其实你对于那个爱的感受力和表达力其实是比别人要弱一些的。那这样
对，
同样，你感受幸福的能力也会要弱一些。
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如果你要比较抗拒身体接触的话，你可能要去做一个自我的觉察，看看自己小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创伤事件，你可能要去做一些这个部分的创伤事件的一个疗愈。然后我们可以从，比如说，如果表达不出来没关系，因为我会发现很多中国人他是说不出口的，那我们可以去进行简单的，比如说，触摸，对吧？摸摸背呀，摸摸头啊，然后开始牵手、拥抱，开始能够至少能够有身体的触碰，它其实这个力量蛮强的，它能够让对方，就你们双方的这种爱，能够至少是能够流动起来，然后再尝试着慢慢的去表达。
是的，我想说的是，有的时候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。我曾经，很多人就会说，哎呀，他不喜欢呀，他不接纳呀。其实我想跟大家说，这些东西可以刻意训练的。你只要对方不强烈的反对，你就可以尝试。做着做着，你就发现，哎，他好像慢慢开始习惯，然后到喜欢，然后到反馈给你，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儿子大概12、13岁吧。我就觉得我每天应该抱抱他，于是每天他去上学的时候，我就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然后跟他说“我爱你，儿子”，然后也不说其他，也不要去叮嘱学习什么都没有。我记得我最开始抱的时候，我儿子会说：“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要去上学了。”大概我抱了12、13岁，刚进青春期嘛，也还是有一点害羞。大约我抱了，我记得是小半个月。有一天就是我在厨房，然后我儿子就会说。妈妈，我要上学去了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其实我就意识到，是他其实慢慢已经开始习惯，
习惯
对，
了
对，
对，
然
对。
后更令我惊喜的是，大约一个月以后，那一天是周六，我儿子在家慢悠悠的吃着早餐，我因为要去张家港上课，所以我就穿着鞋子，然后要赶高铁嘛，咚咚咚的就准备往外跑，提着行李，然后就突然听到我儿子喊了一声：“妈妈，等一下。”我当时一愣，我说怎么了，儿子？然后我儿子就走出来，就像我抱他一样，在我们家的那个门口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然后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爱你，路上注意安全哦。”哎，我当时心里一下子就有被温暖到，我就意识到，
暖
就是，
男。
对，我们对于爱人啊，对于孩子啊，其实真的可能需要一个持续培养习惯的过程。就是如果
对，
你想他抱抱你。可能一时半会儿他还不能主动做到，那你就先去抱抱他了，抱的10天、半个月、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自然而然他就成了一种习惯，他就自然会想要抱抱你。
这个时候我就提出一个问题啊，因为我做亲密关系啊，会发现我们的女性，因为我们是妈妈的原因，其实对你儿子、对孩子是很容易做到的。我其实也会对我儿子亲亲他的额头，其实跟你的做法有点类似。因为男孩子会害羞嘛， 就会发现我们会容易第一个就把亲子关系放到第一位，第二个就是我们很难向老公表达爱，对不对？
我觉得还是爱也很重要。你说起老公，我觉得特别搞笑，我跟我老公，
嗯，
因为我跟我老公的爱语完全不一样。我是肯定的言辞加精美的礼物嘛，我爱人是服务的行动加身体的接触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就看了一本书，然后呢，我自己感觉特别写得好，讲夫妻关系讲这个东西，然后我自己认真看完之后，我又在心里打了个腹稿，然后再去跟我老公表达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说了一大堆，我自认为我有被感动到，然后我去跟他看他，完全没有反应，然后他跟我讲，然后我就这不对呀，按我的设想应该是他不应该也要感动嘛，然后我表达完之后呢，我当时真的是下意识的，我就突然之间就抱抱他，他当时是半躺在那个床靠上，我就抱着他。我很明显感受到他本来手在他的胸口上，就是隔着我们两个人的嘛，夏天。然后我抱他的时候呢，我脱口而出，我真的是没有经过思考就说了，临机线的时候我说对不起，请原谅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因为那些表达，因为我们结婚一二十年，肯定也会有这种相爱相杀的部分嘛。
哎，我们来复习一下之前节目当中有说过，对不起，
请原谅，
请原谅，
谢谢你，
谢谢你，
我爱你，
我爱你。
对，
这是四句很重要的表达，对不对？一般在什么时候可以说？
就是当你想跟对方有情感的连接，我觉得都可以说。
我再复习一下，对不起，
请
原
谅，
谢
谢
你，
我
爱
你。
哇，听到就暖暖的，一股暖流，
对，
暖流流上心头，有没有？
我当时叭叭叭跟他说一堆的时候。好了，然后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啊，然后我是抱着他说的，就我自己就情感马上就流动起来，然后我就明显感觉到他的那个胸口的那个手啊，就离开了。
胸口的手，
对，他胸口的手自动就离开了，然后他整个人就变得柔软了，然后他就拍拍我的背说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去上课吧，中午我做你喜欢吃的菜等你回家，就很搞笑，我就觉得有另外有一次也是我跟我老公产生的矛盾，然后生完气之后我又自我觉察觉得不对，我也是叭叭叭跟他讲了一堆，他就听听而已，没反应。然后我当时
心疼的，男人很容易这样，就你，
我
们女性很容易
刚好
被说。
他那天是赤膊的，在做事情，在阳台上清理我们家那个水池的那个脏东西，养鱼了。然后我就边上有条毛巾，我就把他的汗擦掉，就擦了之后我就抱着他，然后其实好像也是讲了类似于那四句话吧。然后他一下子就柔软了，我就突然反应过来，哦，我老公的爱语是身体的接触。你一定要用他的爱语向他表达爱才有效，要不然真的你自己很激动表达了一堆，对方是无感的。
说我们女性刚讲，我们女性很容易，因为我们女性是愿意去表达也善于去表达的，所以你看我们经常我们输出我们希望得到对方的肯定言辞的时候，而对方没有声音了，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他不爱我，他不重视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需要了解到我的情感表达是需要被认可啊，我这个是我的一个情绪的释放的方式。那么对方他的爱语是什么？当你能够理解到对方这一点的时候，实际上你们的爱就很容易去流动。望明老师教的这个方法特别好啊。对不起，请原谅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大家也可以记下来，平时的话呢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。欢迎大家关注我知你心知幸福情感客厅，大家点击小子的头像多多的关注啊，觉得老师说的好的请给我们多多的掌声，看到你们，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线，但由于是开聊的模式，所以看不到大家的一些表达，所以其实还 有的时候不知道对大家的一个感受是什么，可以多多的反馈。那如果你现在有任何的问题呢，也是欢迎你能够上麦跟我们来一起互动啊，我们也会开通在线的连麦功能，你可以来回答你的情感的问题和困惑。有没有想举手的？我们会最后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，你可以去举手来发言。有任何的问题，我有开通在线连麦啊。如果不方便的话呢，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直接做咨询，来说到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和困惑都可以。是肖姿琴的小写全拼加数字520，肖姿琴的小写全拼加数字520。好，那今天还想问。爱忘名一个问题，我们说爱的5种语言，你不是有个课叫爱的6种语言吗？
对，
你先给我讲啊，就揭开让爱流动的神秘面纱，简单6招让家中充满爱，这简单6招是什么？怎么用？
第六招其实也就是核心，也是我们开始讲的，就是如何让你知道到做到。就是我们会发现，现在知识大爆炸，其实大家要学习这样的知识。你包括《爱的5种语言》这本书，在喜马拉雅都有免费收听，我也强烈推荐大家去听。可是知道了很多，做不到啊。那我自己是亲身体验，在这里面掌握到了如何做到的奥秘。那从两个程度讲，其实第一，我经常会觉得，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啊，你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创伤，对吗？就是你身体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负面情绪。那当你带着这些负面情绪行走的时候，哪怕你学习再多的东西，你其实是用你的头脑意志力在控制你的身体，那你会发现，你用你的头脑意志力控制你的身体的时候很难长久，这就好像有个外力在拉着你。你会发现，你学比如说时间管理啊、番茄时钟啊，很多的东西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我坚持了1周、2周、3周、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但是很难真正的坚持下来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只要放弃，你就会自责、懊恼、攻击自己，你就会陷入更大的负面情绪能量里面。这个时候你就很难做到。而当一个人你只有身体里面的负面情绪能量排空之后，你排空之后，你的身体是轻盈的。当我的头脑学习到一些知识，我能够很轻松的配合到，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叫做身心合一。因为一个人你只有身心合一，你才能活在当下。在那个时候，你的所谓的行动力啊、执行力啊，都是从内在升起的。你要知道到做到，就会变得很轻松。
那怎么做呢？
我有几种方法。我之前呢是用呼吸和能量疗愈的方法。我最近给我的个案做的更多的是催眠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平常知道是什么，是意识层面的东西，对吧？我们平常的沟通都是在意识层面沟通。而催眠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快速进到你的潜意识的方法。当我们用催眠的方法进到你的潜意识，帮你把你过去的一些负面情绪能量释放掉以后，同时在潜意识让你的认知提高一个维度，让你看到事情的多样性，甚至是全面性，你就会从之前的那个偏执里面，那个执着里面出来。也会从之前的那个负向情绪里出来，就会变得更正向，就会更快速的在你潜意识植入，这样你没有了那些负面情绪拉扯你就可以更快速的做到。
那这个的话是需要怎么去做催眠？现在可以给大家演示，还是说需要具体的一对一的
这
咨
个
询
只能
才能够
是
体
一
验
对
到？
一私下的，因为你知道这种潜意识的东西都是隐藏在很深很深的东西，没有绝对的信任和安全感是很难做进去的。
对，是，首先要建立足够的安全感，然后他很放松、很有安全感的情况之下，才慢慢的能够通过呼吸带到身体的各个角落，对不对？
是的。今天小资我来这儿，我也送大家一个礼物吧。我不记得我们上次也好像有教腹式呼吸，对不对？其实，我们上次有讲，就是呼吸的状态，其实就代表了一个人的生命能量的状态。那我相信很多朋友是想把你的负面情绪的状态给提起来到正面。那其实有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呼吸方法，就是还是像上次一样，腹式呼吸、深呼吸，就是。吸气的时候，尽量往下沉，沉到你的肚脐眼以下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丹田的位置。然后呼气的时候呢，就尽量的往外呼，呼到你的整个横膈膜以上，都挤得干干的。 就是呼得够多够透，然后就养成这种深呼吸的习惯。你的呼吸越深，你的生命状态就会越好。然后当你呼得越多的时候，你的那些负向情绪都会出去。
也就是说，呼吸，我们科学验证，呼吸它能够代表你的生命的状态。你的呼吸越深，你的生命状态会越健康，可以这样来理解的，对吗？嗯，你就像
你
我们
呼的
做
那
瑜
些废
伽，
气越多，你的那
对，
些
我做
垃
冥想
圾也
也会
出
经
去越
常
多。
呼吸。那么实际上，你的这个呼吸方法会更聚焦，就是说我们要呼吸得很深，就是你吸气的时候，我是吸到你的横膈膜，还是我吸到肚脐眼以下？
下丹田，就是到
下
肚
丹
脐眼
田，
3指以下。
我吸气的时候能够吸得越深越好，大家可以体会一
对。
下，吸得越深越好。然后呼气的时候是把，就是你能够呼到你的横膈膜的这个地方，大家知道横膈膜在哪儿吗？就你的肋骨啊，那个肋骨的那个地方，就是你能够感受到你的肋骨吸得干干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就
中
呼得
医
干
有一
干的。
种说法，好像是叫呼吸过腰，百病全消。
哇哦，好棒！赶快试一下，哎，这个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状态能够到达一个比较好的，比如说我们紧张的时候，啊，我们比如说演讲很紧张，我要考试了很紧张，我要面试，我要去相亲，我跟他说话之前很紧张，我们都可以先通过深呼吸
其
的方
实
式能
你只
够
要
调整。
专注深呼吸，你是很容易让自己进入潜意识状态的。
真的呀？好，因为我没有具体学催眠啊，所以你今天讲的这个，我觉得。还真的是可以融会贯通一下，大家可以
可以
试一
试一
下啊。
下，你可以
好，
深
我们可
几个
以。
深呼吸以后，再对自己进行一些正向的冥想或催眠。
对，我在上一周，因为我在做那个疫情，我采访上海的医生嘛，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慈心的冥想，那实际上也是通过。深呼吸，然后带到我们慈心的冥想，大家也可以回过头去听一下那期的节目。那你在望明有没有正念的一些冥想的具体的指导可以给到大家？
我倒也不是正念的，我只是自己的一些习惯，就是比如说，当你觉得我有时候会觉得我某个点疼痛啊，或者是紧张，或者是觉得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，我会有一个简单的冥想，就是我会观想吸气的时候，光和爱的能量经由我的呼吸进入我的身体，然后它会像一台扫描仪一样，一层一层从我的头顶扫描我全身上下每一个器官，每一个细胞。而当它那个扫描的光和爱的能量经过我每一个器官、每个细胞的时候，我的身体都会发光发亮，然后一直到我的脚底板。然后我也会观想我身体里所有的那种污气、浊气以及不舒服从我的脚底板涌泉穴出去，是这样循环。吸的时候就是光和爱的能量进入我的身体，让我每个器官、每个细胞发光发亮，充满能量和动力。呼的时候就观想我身体里所有的浊气、紧张、焦虑、不舒服的感受从我的脚底板排出我的身体，就基本上几个循环下来，自己就会觉得整个人会轻松很多、舒服很多。
边做呼吸的时候，边把这些感受性的词能够带到你的身体当中。你深呼吸的时候，能够感受到光能够进来，那个温暖能够进来你的身体，从你的头发、头顶，对吧？到你的
对
面
呀，
部、到颈部、你的身体、你的胸部、你的腰部、你的屁股、你的腿部、你的脚底，能这样上下的扫描一下，就像扫描仪一样。呼气的时候，就把你的那些负面的情绪、那些负向的垃圾、那些情绪都把它吐出来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做，它能够给你做一个基础的能量的疗愈，对吗？
对对。
好，非常的感谢望明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实用啊，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去做，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啊。大家如果没有听得很明白，可以来听我们这期直播的录音，可以跟着我们望明老师，包括小赛老师刚总结的部分，去一遍又一遍的提醒自己去做。紧张的时候、焦虑的时候、有负向情绪的时候，都给自己这样自己做一个冥想啊，做一个催
真
眠，
的
都
是
是非常
简
好
单
的。
几个深呼吸，你就发现你全身发热，整个
来
人
试一
就。
试，对，欢迎大家给我们反馈啊。好，那今天最后呢，也是告诉大家，如果你有任何的 情感的困惑、家庭的危机的问题，你都可以加我的微信，是肖姿琴小写全拼加数字520，肖姿琴小写全拼加数字520，包括今天我们汪明老师带来的一个催眠的治疗。想要去学习的话，都是可以加我的微信去找到汪明老师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找到小资老师，我们来去做我们的个人的成长方向，包括我们情感方向的一些具体的情感咨询的指导，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女性，当然也包括男性收获幸福。好，那也给到更多的爱给到各位，也是。希望大家的生命当中，在疫情当下能够充满着爱、喜悦、健康和平安。感谢望明，也感谢大家的聆听。我们下周应该是下周二和下周五都会有直播，也欢迎大家关注我，点击我头像关注，然后直播的时候就会提醒啦，大家也可以预约起来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如果
啊，
还没有我们互动的，大家一定要加我的微信，然后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互动，好吗？好。好，拜拜，谢谢
好，
王
那今
明，
天就到这里，拜拜，下次。
拜拜。